神啊，我的神，我要看清真真理，我的心啊，你为何又问？为何在我，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是我的神。
再一次来，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看清晨赞你，神啊，我的神，我要看清晨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是我的神。
真的，神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啊！神真的是我们的荣耀。好，还有一个这个复习约伯记，约伯记二十二十二章啊，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啊。约伯记就在诗篇前面一卷书，叫约伯记，约伯记的二十二章，二十二章二十一节，
你要认识神。
好，我们预备来。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临到你，临到你，临到你，临到你。
再一次来。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临到你，临到你，临到你，临到你。
好，我们就你我他，预备来。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临到你，临到你，临到你，临到你。我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我，临到我，临到我，临到我，临到我。
他
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他，临到他，临到他，临到他，临到他。
啊，真的，这首诗歌真是让我们夜唱的时候就想到说，真的，我们认识神，认识神所得的那个平安是那个真的平安，就是在各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里面那样子的一个把握，那个样一个平安。好，真是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我们不断的来经历主，来依靠主，就让我们来享受在他里面的平安。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真的每一次想到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每一次的聚集都有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就献上感谢。主啊，真的让我们在属灵的追求的事情上面，主不是让我们就以现在有的就满足，主你是那么的丰富哦，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经历不完，主我们就愿意真的是谦卑到你自己的面前说，主啊，真的愿我们真是在 浸在你自己的里面，那饱尝你自己的慈爱。主啊，让我们在你自己的里面的时候，主啊，环境是虽然是越来越恶劣，但是主啊，让我们能够享受到，当我们愿意照你的话来行，就能够享受到从你那里来的真平安。主啊，常赐给我们的真平安。谢谢耶稣，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愿主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谢谢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
好，我们来开始，我们来读，今天我们开始要查约翰福音第七章。来，怀楚请坐。我们
我们刚刚才开始
、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第一节看到第十八节。我们翻到以后也是一样哈，我们也是前面坐沙发的，我们读第一节，然后后面坐椅子的读第二节，我们彼此轮流的把这段圣经来读两遍。来，预备起。
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近的，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人要宣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能把自己的选民给世人看，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耶稣说了这话，人就住在加利利。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愿上去过节，不是明去，是不是按按去的。
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
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
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
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
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
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
好，我们请后面的弟兄姐妹们再来读第一节，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来，预备起。
第七章，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
正在酒席，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
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
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因为他犹太人。
到了节期，耶稣上殿去教训人，
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
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
人若听从自己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谢谢。耶稣说话，耶稣行事，常常会有一些争议。有些人会说他这样说说得好，说得对；有些人说他这样说那样说是迷惑人啊，是不是啊？那么这一段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讲很多事，但是讲到几件非常非常重要的。耶稣他做什么事情，他的心态是什么，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事情，反正大家都这么做，也从来没想过我为什么要做，为什么不做。那想到为什么要做呢？一定是为自己有利的就做嘛，为自己想要的就做嘛，哈。但在这里，耶稣，我们读到这段圣经，我们看看耶稣面对一些很真实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他可以这样？那带给我们在平常生活的里面，是不是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看见？所以这边第七章第一节开始说，这事以后，说在耶稣游行，就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耶稣在加利利这个地方行走，他不到什么呢？他不到犹太去行走，这是在前面圣经里面记载到什么呢？耶稣在这个在圣殿在一些地方医好人的病，结果呢？别人就想要害他，他知道在犹太这个地方那些人要害他。那么而且以后呢，耶稣假如到了这个犹太这个地方去的话呢，人家要害他的话呢，而他的时间还没有满，在加利利还有很多的人需要听见神国的福音。这一件事情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犹太人的地方是比较富庶的地方，加利利这个地方是比较贫穷的地方，你知道哈。所以其实耶稣到世界上来，他没有说只顾到繁荣地方的人，他就忘记那些比较落后偏远地方的人。但是我们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人的想法怎么样呢？我们要混也要到比较繁荣的地方去混嘛，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要做比较容易显名声的地方去活嘛，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在这边有一个心很有意思的，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寻找迷失的羊，所以呢，犹太是神的选民，加利利是不是呢？也是。所以呢，在这边讲到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愿意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到处草鞋走四方，就是把神国的福音告诉在加利利地方的人。那么加利利地方的是不是欢迎他呢？也不一定欢迎他。 也不一定欢迎他。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哈，今天有没有人会在美国有没有人说你给我点吃的我就来信你耶稣，有没有？没有。你到了，你到了犹太地方去啊，到了犹太耶路撒冷的地方，没有人会因为你给我点吃的我就来跟你信耶稣，没有，在美国这样的人几乎没有了。但在加利利还会有很多的人，因为什么呢？耶稣行神迹，五饼二鱼给很多人吃饱，有很多人跟随耶稣是为了得饼吃饱，有没有？所以你就知道加利利这个地方是比较贫穷的，比较贫穷的。我们在泰国北部山区传道的时候，真的有很多人，因为我们一起传道，他们第一句话就说，老师你们要传耶稣，耶稣能够给我们饭吃我们就信耶稣了。今天到美国来不会有人跟你讲这个话，说假如耶稣给我饭吃我就信耶稣，可能会有人说假如耶稣把我病医好了我就来信耶稣，是不是这样？就是吃饭的问题是贫穷的地方人讲的，需要的，想学的。所以耶稣他说他要在加利利游行，把就是还有一些他的工作，神托付他的工作他还要去完成的。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没有只顾有钱人，没有只顾环境好的地方的人，神爱世人正是爱各式各样的人。所以这是第一点我在这边讲的。第二点跟大家讲的，什么叫做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祭？什么是祝棚节？我要稍微讲一下。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奴，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一段蛮风光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雅各有一个儿子约瑟在埃及地做宰相啊，在埃及做宰相，所以呢因为对埃及这个国家有很多的功劳，所以呢这个他的爸爸他的兄弟啊这些一全家七十个人通通一起一到埃及去的时候呢，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因为神很祝福这个雅各这个家族呢，以后以色列人几乎可以说是在埃及地昌盛发达起来的。没有想到他们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知道他们是很会生还是怎么样啊，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犹太人很聪明，埃及人搞不过他们以后呢，几百年以后埃及人慢慢已经忘记他们的祖宗当中做过埃及的宰相对他们的那些功劳，以后怎么样呢？埃及人开始起来欺负犹太人。神那个时候他们很辛苦，他们在那边呼求神，神就借着摩西把这个以色列民族从埃及地领出来到旷野，是不是啊？那么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怎么住呢？也没有房子嘛，因为他们从埃及出来到旷野，从旷野慢慢走到神要带到他们去的一个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建国从前更大一点的一块地方，带他们到那里去建立一个国家。所以呢他们从埃及痛苦的地方出来，在旷野里面怎么样呢？就住在帐篷的里面。以色列人以后神就跟他们讲，你们到了一个我祝福你们的地方去以后呢，你们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要住在自己家里面，你要到外面来盖一个棚，就住在棚里面，来回想神是怎么样把以色列你们的祖先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所以祝棚节真正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样呢？是一个仪式是不错，但让我们想起我们今天在富裕的时候，我们从前过什么样苦的时候，神拯救我们。我们有时候常常过去的事情就给它过去了，但是有很多事情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可以成为我们一生很大的一个动力的。你知道吗？人呢、啊、一个人他会感恩，一个人他会感恩，他就不会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一个人不会感恩，他就会做出一些忘恩负义的事来。神知道人的心，
神的恩典临到了，对不对？困难的时候求神是吧，天啊帮助我，等到天真是帮助完了以后呢，过段时间就忘记了，运气好反正就忘记了，是不是？人的情况是这样。那么信耶稣人也是一样，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说我们信耶稣人这个神的百姓还跟其他人有点什么不一样，只要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话，这个耶和华上帝就不需要有这个祝棚节这样的一个设立，就是人会忘记神的恩典，以至于呢神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要住在舒服的家里面，你们要在哪里？听说现在美国有些犹太人还这样的，他们还在过祝棚节呢。假如你去旧金跟以色这个犹太人的社区去生活了，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家庭过祝棚节，在他们花园的后面开，他们就住在里面一段时间。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所以这一个节期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节期。按照规矩，每一个以色列人到了时候都要到耶路撒冷，到犹太地，就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在犹太地的中心啊，是他们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嘛。那么大家都会，为什么圣殿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都会去过这个祝棚节，大家都要到耶路撒冷，到圣城附近，哇，打了很多的盆子在那过祝棚节。所以耶稣的哥哥，他的弟兄，不是哥哥，对不起，他的弟兄，因为耶稣是长子，他只有弟弟。耶稣的弟兄就跟耶稣讲，你这个时候赶快去，因为那时候人多，人要传扬自己的名声，就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可能暗暗的做些事情呢？但后面这句话讲的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很有意思，因为他不信，我觉得他的弟弟在讲反话，就是说，因为他不信的意思就是说呢，什么？你不要私下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又说你是神的儿子了，又是什么呀？你有本事就到人多的地方去做嘛。还有点这样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我在读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人，这也是人的想法。耶稣面对人的时候，他发现他做事，他做跟不做，有耶稣就是一个见证，他做跟不做不是为了显扬自己的名声，不是。假如为了显扬自己的名声，对不对？他就到人多的地方去做。耶稣做每一件事情有两个东西是非常重要，我在读圣经，第一个是荣耀神，第二个是对人有益处。你知道吗？我们是人啊，我们做很多事情真是为了别人的，特别中国人，假如我这样讲，为了门风，有没有？为了我们这个家的，有没有啊？家就为了我们这个，比如王家祖宗的荣耀，中国人很讲这个东西，有没有？你做什么？为了这个，是不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要有这个，为了要有这个家风不可坏，是不是啊？祖宗的荣耀面子不可丢，是不是？就是家里面的孩子受再多的苦，你也应该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但圣经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的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神的荣耀是一个很重点，但是呢，相反的，也要让人得着益处。耶稣不很刻意的为了证明自己很低调，是吧？所以当人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人很多的时候，他就不做什么事了。为什么呢？为了凸显自己低调的。今天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为了凸显自己一个谦卑，是吧？是吧？就是真正能让人有一些帮助了，他发现我这样做了，万一人家觉得我太张扬怎么办？耶稣在真正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不顾这一点，他就做。好像 耶稣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他想到的就是神的荣耀，他想到的就神要他做一个真正人有需要他就做。不晓得在我们面对我们自己人生里面做什么事情，我们做得到吗？假如宗教，我把宗教跟我所信的耶稣之间假如有一条界限的话，宗教可以把我们应该做的告诉我们，我们做不到的也告诉我们，但是呢你做得到做不到就是八仙过海各凭本事了。你做得到我告诉你应该做了你就去做，你做不到我也没办法。但是耶稣来到世界上怎么样呢？不，他把我们人应该活的活出来给我们看，神对我们人的心意应该是怎么样的活给我们看，然后下面怎么说呢？若是你活不出来你到我这里来啊，这叫什么？这就是耶稣要带给我们的救恩。所以耶稣带来的不是一套宗教，耶稣带来的是一个救恩，他有能力可以把我们做不到或者不该做我们不得不做的里面把我们救出来。他可以让我们，你看举例来讲，耶稣面对死亡他为什么不害怕？就是要让那一生因为怕死而被那恶者辖制的人得着释放。我们要读这段圣经，我们来看一下，我记得不错，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在314页，两段圣经版本的新约圣经314页，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4节第15节第14节第15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4节第15节，第二章第14节15节，放在由我们大家同声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来预备起。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就是说耶稣他活在世界上行事为人，摆出一个神造我们人的那一个心意应该是这样的。哎呀，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说，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他又有言教又有身教呢？是不是这样？今天让我们心里面很得激励很得鼓励，是他不但讲得出这个来，他还做得到，有没有？是不是这样？那好，其实耶稣基本上不是带一个基督教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乃是带着神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看见说原来我们人也可以这样活，但是我们失去了神的生命，跟神断绝以后怎么样，我们今天就活在我们自己相当有限的里面。今天我在读这边的时候，至少看见两个，一个他所做的不为他自己，我们有什么人做什么事情不为自己？没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要承认这一点，甚至有的时候传福音给别人，有的时候都还不是为了那个得福音的人的好处，还是为了自己。我讲点自己的给大家听，从前因为你知道在礼拜堂信耶稣当讲传耶稣传耶稣，对不对？哎呀就去传耶稣，其实传耶稣跟人家讲说我是个传耶稣的人，圣经里面讲传耶稣我做得到，就是意思了嘛哈。后来我怎么发现我自己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当我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啊，那么他们信耶稣以后都要做见证，不是吗？他们假如做见证的时候不提到他是我带他信耶稣的话，我心里就很难过很生气， 怎么会有这种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去看别人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遇到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是我们很真实的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说传福音都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自己可以被人家夸奖，为了很多很多，今天我们追求很多，还有圣经里面很多的真理，对不对？话为了什么？为了让人家知道我懂真理，是吧？我有这个，我有那个。其实耶稣真的没有以他自己有什么来夸耀自己，他只是把他有的看到人有需要的时候，服务人，服侍人。他知道父神的心意是这样的时候，就是他要受再大的痛苦他也愿意，那这样的一种生命活出来是我自己所羡慕的。你说是吃亏吗？你说是便宜吗？先不要讲我们自己的头脑，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你会发现会给他带来你想不出来的好处，你完全想不到的好处。我跟我太太信耶稣信的有点傻是不错了，真的神有一个感动。有一天这个20多年前就要我们到泰国北部山区里面去传道的时候，我们就很天真的就去了。这段日子呢也很快就过了，就像你们带孩子啊，现在孩子已经读大学的，苦也苦过来了，眼睛一眨就过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哎呀，我就发现我们现在得着的好处是在城市里面能得不着的，真的得不着的。我常常说，这不是我去以前想得到的那一个恩典，是想不到的。我们吃了20年的 organic 的东西，你能想象吗？我是世界上多有钱的人，但在那个地方穷人通通是吃 organic 的东西，只有有钱人才去山下去买文明社会的食品，你懂吗？我们在山上完全都是吃上帝创造的食物。所以我到现在快60岁了，我一颗药都没有吃来 balance 我身体里面什么血糖啊、血压啊、什么胆固醇，什么都不需要。那我不晓得我在美国再去几年以后会怎么样。真正天君知道的这个大殿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每个礼拜天下午跟一些相对比我年轻10岁左右的人去打篮球，打到最后他们都趴下了，我还在跑。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做意想不到的。我们真正活在神所安排创造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你会得着一种东西，是活在人手所造的环境里面你所得不着的，而这些宝贝是钱买不到的，是吗？所以当我慢慢在看的时候，耶稣在世界上至少这段圣经里面给我看见的就是说，要耶稣为了自己的名声上去他不要。那么他以后为什么暗暗的又上去呢？他真的想到那么多人在那边聚集，以后我们读到后面的事就会知道，在节期最重要的时候他就大声站起来，也不怕他丢脸，不怕他干什么，他就讲了很多人。他知道很多说是神的百姓，但是还有很多没有认识神的人，他想到这一点，他就不能够不到耶路撒冷去。甚至要你知道这个东西哈，越危险的地方是越有机会的地方，是吧？你们同意吗？就是他到人多的地方可以创名声，他非要去。但他想到说那边有些需要的人，他去了他面对一个问题，因为他知道人要杀他。后来果然是耶稣上耶路撒冷，他上了几次，最后有一次上耶路撒冷，人真的想尽了办法就把他钉死十字架了。所以他要面对他的死亡，去到他看到那么多人聚集的地方，有需要神的地方，他还是去。所以这样的一个耶稣在世界上
在那边所活出来的样子，真的让我的心深深的受到感动。这第一个。第二个，耶稣讲了一句话，不晓得我们大家有没有一点点人生里面这样的经验。他说你们的时间是方便的，你们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那我就是意思说，他的时间不像他兄弟讲的那么方便，他不是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我们人常常是随着我们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似乎耶稣要做什么事情，在他里面有个时候，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他想做也不能做，就是时候到了他不想做，他也非要去面对，是吗？假如我这样讲，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原谅我这样讲啊，就是说越古时候人的生活的形态是越按照神创造人的时候的那一个神的设计在里面生活，以后慢慢人的文明，原谅我，我不是说人的文明不好，人的文明有它的价值，但是人的文明有一个意义就是什么呢？人的文明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开始以人自己的聪明来设计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以至于慢慢就偏离神对人的设计。在山上啊，真的原谅我，我在一个可以说在现在这个时代，20世纪、21世纪这个时代，其实还有人活在17、18、19世纪，活在15世纪的这个环境，现在在世界上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有去到。我们去到以后的话呢，你会发现哦，人类的进步是这样进步的，人类是这样进步的。像我们从我们去传道的地方要出来，第一个交通工具是什么呢？交通工具就是上帝创造的两条腿，这是交通工具。身体不好的时候，那么交通工具什么呢？就骑马，这是交通工具。那交通工具就是自己走路，就是什么？就骑马，交通工具。没有马的地方什么？什么交通工具？被人家抬。我太太有好几次在山上流产，那怎么办呢？马也没有，车子也没法下来，怎么样？抬，把它抬下来，从山上抬下来。抬下来这个山坡很陡，所以要把他人绑起来，因为怕他说抬头说下去了嘛，要把他绑起来，变成这样。那我们这些孩子，就我们这些学生，也都是还很可爱的。下坡的时候怎么样呢？下面那个人抬起来，上面那个人就甚至抬矮一点或者怎么样，他们这样配合，保持一个 balance。以后呢，你再跑下去一点怎么呢？它就有一些简单的这种像这个 truck 一样的车子做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常常跟运猪啊运什么通通摆在一起，因为它这些交通工具。以后再出去一节就有一些所谓的 bus， 对不对？好，以后再去到一个县城了，那它就有冷气 bus 可以到曼谷，到了曼谷坐上飞机就来美国了，就好像从原始到文明嘛，它变成这样。但是在原始地方呢，他们就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就是这样了嘛，日落而息，对吧？变成这样，所以还有变，就看见他们相对的没有我们在美国的人的压力那么大，他们不到外面去，他们没有觉得他们很苦，你了解吗？他们没有书读，也没有觉得说读书又怎么样，因为他说我的爸爸我的祖父不读书还不是活得好好的。有没有？他变成这样，就真的有一群人在这样的环境，只是人看到别人吃得好，他就想要吃得好，住得好，就引起了他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满足，结果他没有想到说他要相对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假如我今天讲一句话，在美国大部分的人都被美国的这个环境造成免疫系统很差，容易感冒、过敏、七七八八这些东西，通通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真的是这样。所以真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人活在人所造的环境的里面，跟活在神的里面，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能选择什么呢？耶稣选择神的时间做他要做的事，我们人是选择我喜欢的做我喜欢做的事，有没有？所以今天的时代里面的人，慢慢一个相信这位神，他慢慢就会从神所创造的、神所规划的、神在我们人心里面的心意在世界上活，他相对的怎么样，他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他也比较清新一点了，他变成这样。所以我在这边讲耶稣的这句话，你们就是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按照神的时间表来行事的，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你们呢，你们是很方便的，你们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是这样？假如我这样说，当我们不相信我们人是神造的，我们不相信有这位上帝的时候，真的我们活的是干什么就各说各话，是不是这样？但是假如我们人真的是神所造的，而神是那么有智慧的一位神，他造我们人要让我们人怎么样能够活得真正的充实、幸福、平安、喜乐，神有这样一个计划的话，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会认识神对我们这个人的心意，这是相当相当关键的事情。不是说信了耶稣给我点平安，不是，来说我信了耶稣以后会过着一个神设计这样的生活，是会有平安的一种生活。这个就这个跟说我烧烧香给我点福气，我到礼拜上祷祷告神给我点恩典不一样，这还是宗教方面的想法。当我们真是回归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对万事万物都有时间表，耶稣就是这样活嘛。我的时间不是说我高兴干嘛就干嘛，我的时间不像你们这么方便，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就是父神要他做的时间的事情还没有到。大家读这个圣经的时候，给我有一个很深切的一个这样的感受，特别今天早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读约伯记，有一个人遭受很大的痛苦，就是约伯，他就跟神在那里，他的朋友讲了很痛苦的话，结果耶和华上帝亲自跟约伯说话，他你看看我所造的这些星宿啊什么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完全按照神的定规在运行，所以才不乱。星星啊不按照轨道走啊，几个地球都砸烂了，我告诉你，是吗？是不是这样？是啊、哦、你看星星一切自然界的东西通通按照神所设计在那运转，这是我们昨天读的。今天读的呢，耶和华上帝跟约伯说，你去看看那些那些动物，这些动物啊，孔雀会东南飞啊，对不对？是不是啊？虽然是中国的故事，孔雀会东南飞，大雁会这个候鸟，是不是啊？它为什么到的时候会到个什么地方？有些鱼为什么固定的到的时候，它要从海水要跑到淡水里面来这个产卵？这些动物都是按照神所设计的。这个海豚有没有说人杀他？他跟神抱怨说：“神啊，你为什么造人让人来杀我？是不是？”他也没那么多抱怨，他有的就是一个什么顺服神所设计的。而神给人最宝贝的智慧、悟性，就是理性跟自由选择的意志，到最后人却选择了一条远离上帝的道路，凭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第一节到第三节，
翻到以后我们也是大家一起读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来预备起。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一个真正认识神人，他发现原来他从前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随时按照心中所喜好的自己做主去行的人。这就是这边讲到的，你们的时间都是方便的，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觉得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生活的态度。我们没想过，我们跟同事跟家人相处的时候，讲这句话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你讲了就要出事，同不同意啊？啊，这个东西不该吃的时候你吃了你就倒霉，你信不信？是吗？那什么时候该说这句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这句话？到底谁来做主呢？我做主，你就十次里面有八次就出问题。等到我们认识神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反正主啊，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现在嘛，其实本来是一句好话的，一讲的时间不对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是吗？你看，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是在那边，我们不单在那边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而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做一件神要我们做的事。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有什么嘛？但他居然会有这样的体会，说：“哎呀，你们不晓得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间常常是方便的，你们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到底是听听圣经里面的教条教规，你做不做靠自己努力去行呀？到底还是认识了这一位神耶稣活在我们的中间，他的那个样子，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说主啊，我要，我只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上次讲了一句，我觉得后来我觉得有点重，我说主啊，但这个话不讲怎么办呢？我说今天我们去希望别人帮助我们哈，你不会去找一个只懂道理的人帮助你，你一定要去找个有实力有本事的人帮助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求助哲学家，求助什么家？他顶多把他体会的一些人生的智慧告诉我们。再反过来讲，我们当然去找传道人，你去找传道干什么？他顶多把他懂得告诉你，是吧？他不是耶稣，我们去找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活出来的就是这样。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激动的人，想做就做的人，很真的人，倒霉又怎么样？想通了，头掉也要做，变成这样。但是看看耶稣呢？哎呀，我里面就说，是吗？掉头也要在掉头的时候掉，那才有意义，是不是这样？不然叫白白送死做炮灰的意思了。就是说，就在我里面对我的耶稣，我有很大的一种渴慕，要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的他能，我没有的他有，所以我投靠他。那不晓得我们今天这样看的时候，假如这句话今天是耶稣跟我们讲的时候，你们的时间都是方便的啦，只是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看到耶稣这一份的生命力。其实用一般的话讲，是耶稣的这种生命的涵养，那样的自律，那样的自我的约束，哈，是不是？有的时候有些好人道德家做得到，但那个存心会不会是这样子呢？就很难讲，是这样。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说啊，你们时间还分到下面这句话，我从前就不懂了。他世人不能恨你们，确实恨。 我到山区去传道才让我懂这句话。而且耶稣后面还讲，人是无缘无故的恨我。我们去跟人家讲耶稣的时候，人会有一种很鄙视、很轻看，觉得好像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好像厌恶，不是每一个人的啊，但是会人是这样子。那我从前的个性现在个就意思就是说，我是傻瓜，我在信耶稣，是这样，就心里很生气，是这样的吗？后来突然我在想想说，其实人家是恨耶稣，也不是恨你，你为什么这么气呢？因为我信耶稣嘛，你懂这意思吗？啊，是这样。就有一个人跟你很好，当他骂一个你所爱的人，你就很生气了嘛，这个意思了嘛，对不对？哎呀，后来突然心中有个感动，我就扭转过来，我就用另外方式来问他，我说你认识耶稣吗？他不认识。不认识啊？那耶稣有没有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欺负过你啊，偷你东西啊，或者伤害过你啊？没有啊。我就一样一样问他，他都没有。我说很奇怪啊，你对一个不认识的人，也没有伤害过你的人啊，也没有对你们家族有什么做不好事情，你会那么恨他吗？他不会。那么你为什么会恨耶稣？他也讲不出来。后来我慢慢才知道，因为你知道哈，这个不晓得为什么，就传耶稣的人让人家恨耶稣，跟耶稣自己本身让人家恨他，这个意不一样。其实我在圣经里看，耶稣很少人做错了，很少骂人家，耶稣很少骂人家，很少。但是耶稣一活在那个地方，好像就指出别人的错了，所以别人恨他。举例来讲啊，曾经在台湾的公家机关，每一个人通通报加班费，公务员通通报加班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消耗预算的一种方法。因为这个每一个这个公家机关的通通也列有预算，这个报加班费的嘛，是不是啊？是吧？从主管开始每个人都报嘛，对不对？等到碰到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加班他就不报，整个办公室人都恨他。他不要去骂人家呢，说你为什么没有加班填加班，他不需要讲的，他只是我没有加班，我就不填这个加班费的单子。那别人为什么恨他呢？其实你不报我加班费，你不得钱呢、啊、以后你的考级不好啊，那是你的事啊。他们为什么去恨他呢？因为他活在那里，就是每天就在那边让大家自己心里面不平安，就不平安。耶稣活在世界上就是这样。所以有一天呢、啊、有一天我们唱到一首诗歌，我记得没有错，是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唱到一首诗歌，我们真希望我们把耶稣的美善、耶稣的荣耀都能够活出来。大家唱祷告了也是很祷告了，也都很愿意能够活出主的荣耀。我这个人就是有一点点这个好像哪壶不提就哪壶不开就提哪壶。后来在祷告分组，不是在很多人的时候，在分组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真的我有一点点体会跟大家讲，我们越活出耶稣的样子啊，不是大家都越爱你，是越恨你的，是越恨你的。兄弟们，我们没想过这一点，我们没想过这一点。因为你活出耶稣的样子来，那那些活不出耶稣样子来的人，他就觉得你活在这边就是让我们一直受控告的原因。所以你进了教堂，你不要以为说你活得像耶稣你就会怎么样，不是的。耶稣活出父神的样子来，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人都还把他钉十字架的吗？是吗？这是非常真实的东西。假
假如我们这一点不体会，我们说要追求爱主、追求属灵，也是让人家觉得我们爱主属灵而已。我们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不给人家恨，不给人家议论，这个还有一点不正确，就那个实际还没有到一点。你会发现有一个跑到哪里都说欢迎，一点都没有争议的，是不是啊？你们要小心了，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有祸了，这是耶稣亲口讲的话，不是我讲的吗？你知道吗？因为世界上的圆滑是什么呢？面面俱到，好人也说你是好人，坏人也说你是好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在这边，后面我们在看看过去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怎么样？耶稣上去过节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边议论纷纷，讲谁呀？讲耶稣，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说他不是，有没有？所以当你听到别人讲一个你所爱的人坏话的时候，你也不要替他打抱不平。当你听到别人讲你所爱的那个人好话的时候，你也不要高兴，因为总有人说他不好。因为人嘛，是不是这样？人嘛，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说你好说你坏的那个是什么人。坏人说你好你不要高兴，好人说我们坏的时候我们要反省，知道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这么在乎别人说我们好跟我们坏呢？耶稣在这边他在乎吗？他不在乎，因为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到世界上怎么样过日子。有些人看新闻治国，对不对？有些人看别人的，有些人看别人的反应过日子，多辛苦啊！我们有一个追求的目标，我们有一个执着，跟随的方向。那些不跟随的人，他就会说些话嘛，是不是这样？那显出我们真正跟随耶稣，去看看耶稣对那些议论他的人是怎么样一个回应嘛，是吗？耶稣对那些议论他的人，耶稣是什么回应了吗？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当人家在议论他的时候，耶稣还是照样到人群里面去讲神要他讲的话，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因为你不喜欢我，算了。像我们都这样嘛，你不喜欢我，我再有好东西也不跟你讲，我再有好事也不跟你说，是不是这样？会不会这样啊？会吧。耶稣不是，你讲我好也好，讲我不好也好，因为父神让我到世界上来，就是要把这样的好消息，父神的心意跟大家讲。所以耶稣暗暗的上去，到了圣殿的里面，他还是一样把父神托付他的话去跟大家讲。我们真的为了一个人好，你不要在乎他怎么样对待你。弟兄姊妹，各位朋友，真的要讲这句话，不因为他对你好你就怎么样，不因为他对你不好就不怎么样。你真正关心爱一个人，不要在乎人家对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把神托付我们对他有益的事情跟他分享。我们那天真的很尴尬呢，我们去传福音呢，就被那个传福音的对象丢在沙发上，他自己把电视开开呢。你怎么想？我们还是喜乐的，跟他太太谈，以后怎么样？又再去请他回来，他太太再请，那再去交通。到了时候，我们也是很礼貌的，我们就走了，跟他说再见。那么跟他说再见的时候呢，有一位长辈很有智慧，到了门口的时候就跟他讲说：“某某先生啊，为了爱太太的缘故，陪太太去。”他就讲这么句话。也算是蛮有智慧的。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你看耶稣不知道谁讲他吗？知道， 但是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到殿里面还是照样去教训，还照样是什么呢？还照样去把父神托付他要讲的跟大家来分享。 OK 好，我们快慢慢要到尾声了。结果呢，耶稣所讲的话让犹太人稀奇，这时候没有争论了，有稀奇。第十五节，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能明白书呢？反过来说，这么多学过的人怎么讲出来我们心里都不觉得稀奇呢？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我问大家啊，我们觉得学过的人是专家呢，还是真正做通的人是专家？你们说，把一件事情做了一遍，把它做通，是专家？你们说，
做通的是专家
啊？
做通的，
真的。那么好，那个学过一些理论的人，他那个懂是真懂还是假懂？
假懂啊，其实他是理论，他没有去实地操作。
对，他那个懂只是理论上的懂。那个真正做过一遍做通的人，他跟你讲出来的是实际上他所懂的，是吗？所以我常常有些口诀啊，我们到底把我们懂的告诉人家呢，还是我们把我们有的给人家？一不一样啊？
不一样。
那好，我们要追求懂呢，还是要追求有？但是我在讲，今天基督教弟兄姊妹，我们在追求懂还是在追求有？怎么这句话怎么讲？不太会听。就没有什么什么，没有什么什么就不能上梁山就？啊？
三两山。
没有三两山，则敢上梁山，是不是意思啊？到圣殿里面去的人没有几斤几两他敢上去吗？在那边有很多学过的人，等他们看到这个耶稣穿着也不行。 你知道这个穿着也跟那些学士不一样啊，讲话的那个 formal 也不像那些文士，是不是这样？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呢，没有学过，就像别人一听我讲话就知道这个人没有学过，真的真的。人家变成这样啊，对不起啊，其实我不是这样的引申我自己啊，我只是这样的讲，就这样一点。就耶稣那个样子，给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就是没有学过的。他没有学过，但是他有。我讲一件比较真实的事情。我曾经到国内那边去，有过一个月的时间，跟家教会的弟兄姊妹、信耶稣人在一起相处一个月时间。他们是很客气的，说是哎呀，要请一个有宣教经历的人，跟他们去分享一些神的心意，因为国内的家教会他们想要到其他的少数民族、中国以外地方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就找。所以是一批我不认识的人来找我，我想是神的带领，所以我就去在他们中间一个月。哎呀，我发现他们有很多东西有的是我所没有的，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也是蛮有意思的，有点交通什么，以后就回来了。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在美国参加一个什么中国大陆施工培训班啊什么，他们就有很多的东西在讲，说我们现在怎么样呢，要去那边开班，而且给他们有文凭啊什么啊，所以我们开的班要这样，他们有文凭。哎呀，突然在我心里面有感动，我就站起来，我说这样哈，我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大家一去的时候啊，我们先不要假设他们什么都不懂，对不对？我们先把要发文凭给人家这个，我说世界上都有同等学历测验一下嘛，对不对？你们设计一个你们懂的圣经里面道理的考卷给他们考，他们考到80分了，你就马上给他们个文凭嘛。 因为你要教他们的，他们都已经有了嘛，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到大陆去培训都假设人家不懂，所以我就教他，是不是？是吧？其实不，我们要把我们讲到，你一份考卷考考他们，他们答的可能还更好呢。我说假如是给中国国内的这些信徒出份考卷考我们这些懂的人了，我们发现我们都没有。他会问你说，怎么赶鬼啊？
就傻眼了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嘛，是不是？
今天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耶稣在这边说，人家说他没有学过，但是觉得稀奇。我在这边讲的就是，一个真正有的人，他所讲出来的，人家会稀奇；一个懂的人讲出来的，你只要也懂，就没有觉得怎么样，是吗？是不是这样？耶稣是把他有的拿出来跟人家分享，让人觉得稀奇。那么有的秘诀在哪里呢？很有意思啊！下面这句话，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差我来者的。”那边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跟你讲的是神所给我的，但是下面那个东西很重要了。下面你看，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你知道吗？我们真正的知道，是因为我们愿意遵着去行，我们就会晓得。假如我们只是听，我们说懂了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孙文先生很厉害的，他说知难行易啊，因为跟我们所有人的想法不一样。知难行易，真正的知道只有你去做了，你才会知道。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你是很简单嘛，你只要去做嘛。知道是很难，假如你不做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所以知道是很难，你去做反而容易。大家有没有体会？大家有没有体会这件事情？没有做的知道是不是真正的知道？所以知道是很难的。但是你去做了，你就会知道。当然要先做嘛，做就比较容易了嘛。哎，假如我们用这句话，我们到圣经里面来看，耶稣讲这句话，我们只要遵着神的旨意行，我们就会知道。假如我们没有行过神的旨意啊，三派学说在这边讲，我们就头大了，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你相信吗？啊？今天有人说神医，对不对？好，这边讲，你只在听道理的时候，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哪个讲的对，讲错，结果怎么样呢？真正有三个人到你面前，一个是神真正把这个属灵圣灵这个医病的恩赐给他的，病人到他面前，他里面神要医治恩典临到的，他祷告病就好了，就起来走路了。你就知道这是真的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心要遵行神的旨意，就会晓得。假如我们只说要坐下听听啊，那就坐下来嘛听听，起来嘛讲讲。像雅典人啊，圣经里面有个地方讲一种雅典人，他们坐下来听听，起来讲讲，把神的道当作新闻说说聊聊，这样怎么样？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清楚真正知道神的心意、神的真理是什么。你行过，你才知道，是这么重要的。就别人是稀奇，耶稣马上说：“你们不要稀奇，我们只要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知道的，我们讲出来，你们就觉得稀奇。这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讲的，你们为什么不稀奇呢？因为讲来讲去就是图书馆这些东西嘛，是不是这样？你花点时间去读嘛，有没有？我再说。”信耶稣应该是个一翻两瞪眼事实的事，信耶稣绝对不是个道理解释来解释去的事。
不是的，神是真真实实的，让一个得着神的人可以把神的恩典、能力、圣洁、爱给人的，这是我一直相信的东西。基督教不是只是说讲神的圣洁、讲神的爱，然后到你听了半天以后呢，你也没有感受到爱，你也没有感受到能力，是不是？不是这么回事，这就是叫耶稣基督的救赎，真真实实的会有。所以耶稣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就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做，他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自己，或者是出于神，或是什么，通通会知道。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也好，当我们在跟人家分享主的话语也好，真理的时候也好，十八节成为我们一个最大的提醒。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面不义。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为了一个人的益处，把福音、把神的话告诉他，不是求自己什么好处。到现在敏文啊，我都还一直跟他也是个交通，原谅我，我太太。我在泰国北部的时候碰到一个人，大家我们住在里跟他在一起，那么大家都有点安排一点学习，他是个神学生，他们老师说，哎呀，王老师王师母，你们要多多栽培这个年轻人。我们说好，不是我妹妹我栽培了，只要他有心的话，我们大家一起生活嘛，一起学习服侍主嘛，那么好，等到要安排。带领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默默姐妹啊，你要不要这个带弟兄姊妹他唱唱歌啊？他说不要。我说为什么呢？我唱的不好，害羞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做，假如我做了我有荣耀我就做，假如我做了我做不好会给人家说，我就不做，呵呵，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常常跟敏文讲，我说敏文，你不要因为你讲的不好你就不要讲，讲的很好的人他有很好的准备，感谢主也很好，你呢，你把你有的跟人家讲就对了，是不是这样啊？啊，哎，我们去跟人家分享，你为什么，人家说弟兄你不怕讲道，我说我不怕，我从来不怕讲道，你能在一千万一个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人带我来讲完全一样，因为我一上台就忘记我自己是谁，我把我有的懂的，我把我自己经历，我就把它讲出来。那是什么呢？那意思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不是为了求自己的面子，求自己讲的好、讲的对、讲的坏，不去想这个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有的去跟人家说，还有什么嘛？不是求自己的好处嘛？把一点点的分享，哎呀，我重庆是这样画的一个留下查看的学生，我也不觉得害羞，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这样拯救我嘛，就是什么，是不是这样？你看耶稣在那个地方，假如有一天你跑到一个都是西装穿这个什么晚礼服的人当中去，对不对？叫你讲话讲耶稣，你怎么讲？他只要给我讲我就讲，我讲过了，我在泰国，你叫我去庙里，我也去讲；你要到皇帝面前，我也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一个害不害怕，也不是说你讲的对、讲的错的问题，把一个从神那边真正经历的事情去跟人家讲，是吗？但是我们今天有一种文化，基督教也有一种文化，我们讲东西要预备啊，讲到在理论上没有瑕疵啊。在范畴上通通都要顾到啊，是不是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家不要这样，我的意思是从这边读的时候，让人会稀奇的是讲神要他讲他真正有的东西，人就会稀奇。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慢慢你们会想啊，啊，有一些人讲到也就讲了嘛，有些人讲好像又感觉不一样，有没有？你们听过很多人讲到，有没有？是不是这样？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有的人就把它当个道理在讲，
有些人把他经历的讲，有些是把神给他的启示亮光讲。我不要在这边跟大家没分享过，一个是人家告诉我的，我懂了，我的理性懂了，我也去跟人家讲，一个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我去跟人家讲，还有一种是现在也没有被经历，也想不通，真的主啊，怎么回事？神给我们开启。关于在美国的人会得癌症也好，人会得癌症也好，关于回教徒他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是圣经里面的东西，那样的恐怖组织也好啊，我真的有很多东西我想不通，我说主啊，求主你给我，因为我自己都没有经历过嘛，对不对？我也没有生这些病嘛，对不对？这个关于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别人得罪我，对不对？我就砍他一个手嘛，对不对？妈妈，但是真的我不知道说，我就跟主祷告，主啊，求主你开启光照我。特别是911以后这件事一直很困扰我。圣经里明明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眼，那些做这些事情就是这是阿拉的正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这样？我真的在主面前说，主啊，圣经里面有的东西这是你的话，我怎么能够明白？我很谦卑在主面前，一下子好像一下子就有个，就是这圣经里面就好像被神光照一样，光照。其实人啊，我知道人就是会像这些人啊，只是他们没有了解我的话，没有了解我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正面的意思就是说，你得罪人，你把人家手断了，人家断你的手，这是神的公义。但是只能够以眼还眼，这是神对伤害别人在先人的一个保护，因为人会报复。姐妹，我骂你一句话，我相信你一定骂我十句。为什么？另外九句是报仇，是不是这样？啊，你信不信？我们大家外面混的人，你砍我一只手，我把你手脚都剁掉，是吧？这叫什么？这叫以眼还眼吗？不是，这叫报仇。其实上帝这个规定里面有个非常强烈的意思：我不准你们人类报仇，我只准你讨回公道而已，仅此为止而已。以色列人，别人用人肉炸弹，你用飞弹，过分了，不是以眼还眼，你是以飞弹还人肉炸弹，不符合圣经，不符合神的话。哎呀，我慢慢才开了，原来神知道我们人性里面报复的那一个罪根性，他只允许我们讨回公道，却不许我们报仇。哎呀，我一下就通了，是不是这样？报仇是我们的权利，但是你像耶稣一样牺牲这一个讨回公道的权利，神有另外的祝福。哎，是不是这样？我慢慢慢慢就会知道，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当一个人想要报复的时候，哎呀，有这样一个甘美的神的话，你只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哦，你不能过分哦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很美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对于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我再说，只有回归认识、接受神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慢慢慢慢就会被神来光照。我说我懂神的，我懂圣经里面的一部分的东西，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怎么样。真的，一点一点去遵循神的话的累积，就慢慢慢慢对神的话能够有一点的明白，好不好？所以今天第十七节，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真的让我们听清楚的话，我们立志死都去行，做不出来怎么办呢？主啊，你来就是要拯救我，就靠着主，我来做你要我做的。我们请低头祷告，主。